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洁净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请与我一起朗诵一段非常简洁的祷告文，恳求救主鉴察我的心思，求主试炼知道我的意念，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洗净一切罪孽，使我自由。是的，在最后一句，洗净一切罪孽，使我自由。当这句话成为一种请求的时候，就成为一句最短的祷告词。像洁净我这三个字，在许多时候虽然是一个非常短的祷告、颂赞与请求，但它可能会是最具能力的。有时候，当你不知道该如何祷告，用一些很简短的句子是个不错的方式。最近，我和 Ken 常有这样的感觉。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每天晚上为一些患有癌症的朋友们祷告，有些人的情况是非常严重的，而有些人则是有希望康复的，但是他们由于化疗所带来的痛苦和失望，让我们实在不知道该如何为他们祷告，于是就用一些简短的字句来祷告。就像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彼得的岳母因为发高烧非常严重，众人看到耶稣来了，就跑到耶稣面前说，主啊，医治他吧。就这么几个字，非常直接的请求，而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真诚的态度。 Ken 和我还记得我们为患有癌症的朋友们祷告的情景。我们不需要一直去追问，也不用去怀疑神的旨意，无论如何，神完全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只要我们诚心诚意，一个强而有力的祷告，也许就是那么短短的几个字，主啊，求你帮助。另外一段简短而有力的祷告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四章。这个故事说到，当彼得离开船，在水上走向耶稣，然后在第三十节说，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当时他并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样子，而只喊了几个字，主啊，救我。每当疼痛快把我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向神说什么话，我便想起彼得在绝望中求告救主来拯救他。于是我就借用使徒彼得当时的请求，就是短短的几个字，主啊，救我，主啊，拯救我，主啊，释放我。就这样一个短短的祷告词，这使我感受到使徒彼得那种需要一个拯救者的真诚心态。我非常喜欢这些经文，主啊，求你帮助，主啊，求你救我，这是祷告时候的用语，同时也是经文，这是用经文来求告主耶稣。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研读圣经，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明白上帝的话语，帮助我们学习用圣经里的话来祷告。求神祝福你。
是谢德华。考古学家在希腊、罗马、巴基斯坦等地发现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很发达。文字书籍方面，罗马人用的纸和墨水都很高级。2000年以前写的字，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墨水是煤炭、树脂，就是树胶和水组成的，没有酸的成分。因为没有酸，墨水就不渗透入纸张，墨水不被纸张吸收。等到墨水干了以后，它就是永久性的。墨水还没有干之前，你可以随便涂抹它，把纸张擦得干干净净，就好像今天的老师擦黑板、白板一样。但是墨水一干，字是擦不掉的。在古代希腊，如果张三欠李四一笔钱，那么如果李四向张三动了善心，要原谅他欠的债，因为纸条上的字已经干了，所以不能把字擦掉。但是李四可以在纸条上打一个记号，表示说张三不再欠李四任何钱、任何债。圣经肯定您和我欠创造我们的神属灵的罪债。每一次我们有过失的时候，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对神的罪债。但是圣经也把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要把罪债账单上面的字完全洗掉。神不为我们打什么叉，他不为我们打什么记号，他为我们账单上面本来洗不掉的字完全洗掉。神用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账单完全作废。换句话说，神要借着耶稣和耶稣的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朋友，请听圣经的话，他说我们当悔改归正，使我们的罪得以涂抹。这句话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但是耶稣基督呢，他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刺穿了，为我们的过错，他被毒打了，为了我们得平安而实行的刑罚加到了他的身上。以赛亚书第53章，在这个经节里，圣经所形容的是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属灵的账单上面为我们擦掉了我们的罪债。朋友，请您相信福音，接受福音，悔改归正，受洗成为基督徒。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安置在约瑟的新坟。
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求见您。
带他进来。
是的。
不知道 那个有钱有势的人来找我做什么？
这人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
嗯，好，请坐。有什么事我可以效劳的吗？
是的，大人，我来是请求您允许我领取拿撒勒人耶稣的尸体。
他的尸体？
是的，大人。
他死了？
他已经死了。
我没想到打断他的腿会让他死得那么快。
打断了他的腿？
有群圣殿的长老们来请求将那三个钉十字架的犯人的腿打断，好在安息日前下葬。
但是耶稣已经死了，大人。
你等一会儿，我必须确定一下。书记，派人到各个他宣召负责钉十字架的百夫长马上来见我，快。
神父大人，我看到百夫长正好来衙门要报告您了。
好，快带他进来。这位亚利马太的约瑟说的可是实情？耶稣在没有被打断腿前就已经死了吗？
是的，不错，报告巡抚大人，他们并没有打断耶稣的腿，他们叫一位士兵用枪刺穿他的肋旁。
他们是谁呀？
就是那些祭司们。
他们可真是心狠手辣。当然了，他们是要他死定了。
从他肋旁被刺的伤口里有血和水涌流出来呢。
有水？
是啊，大人，那耶稣可真是心碎而死啊。哎，真是可怜。我看过很多人被钉十字架，却从来没有看过像对他这样狠毒的讥笑声、咒骂声。我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痛苦而不心怀怨恨。大人，我还听见他对上帝祷告说要原谅我们的所作所为呢。我真希望上帝能够成全他的祷告。
那么那些老百姓呢？他们还在那儿吗？
大部分的人回家了，有些人到圣殿去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圣殿里的长老们不对，他们相信耶稣不是个骗子。
大人，我们能领耶稣的尸体吗？
你跟谁呀？
回大人的话，尼哥底母和我。
哦，我知道，他也是个很有势力的人。好吧，我就准你们的要求吧。百夫长，你就负责办这件事吧。
多谢大人。尼哥底母，时间也不多了，我看你先去买些香料，我就回家去拿些细麻布，好用来包裹耶稣的尸体啊。
好。
我现在才发觉，我们过去什么事都依靠我们夫子。如果他现在在这里的话，他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该怎么说，该怎么去安慰那些哀哭的妇女了。
我们又回来了。
你是说你去过哪里又回来了？
我去要求准许葬耶稣啊。
不会葬在犯人的墓地里吧？
绝对不会，我们打算把他葬在离此很近的一个新坟墓里，那本来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我雇了石匠从大石头里凿出来的，但是现在我要把它献给我们的主。再说全耶路撒冷也没别的坟地比这个更尊贵了。
来了，我已经买来了100斤的木药和沉香，我们快来处理耶稣的尸体吧。
你们两位竟敢大胆地去向比拉多要耶稣的尸体？
也许你们不知道， 其实我们早已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只是没有公开而已。因为我们若是公开的接受他，就无法在公会里替他说话了。
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在公会里能够给耶稣一点保护，但是我们错了，他们是故意的，不让我们知道，就钉死了耶稣。现在我们要公开的、大胆的、快乐的承认我们是他的门徒。
约瑟、约翰和尼哥底母恭敬地将耶稣从十字架上小心地取下来，望着耶稣满身的伤痕，眼中不禁涌出同情的热泪来。他们照犹太人下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和香料裹好了，就安放在约瑟的新坟里。这三位门徒把他受伤的四肢整理，双手合抱在那没有气息的胸口上。
谢谢我的弟兄们，在我们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上帝就派了你们来。我敢说，这附近的坟没有一个比我主现在葬的这个更好的了，也没有人能够比他更配葬在这个新坟里。
所以今后我要把我所有的财产奉献出来。
现在我们该做的都做了，还有一件，就是我们得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这得靠着我们三个人的力气才够啊。
最后离开十字架的是妇女们，最后离开坟地的也是妇女们，他们要亲自看看还能为他们亲爱的主做些什么。他们也亲眼看见了那些人把那大石滚到墓门口，真是舍不得离开他们主安息的地方。他们停在那里哭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回去了，遵照律法在安息日歇息了。
利未记第四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柴上。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中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 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蘸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坛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收拾这牛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祭司要为他们赎罪，他们必蒙赦免。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个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祭司要用指头蘸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牲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焚烧，在耶和华面前作为馨香的祭，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按手在赎罪祭牲的头上，在那宰燔祭牲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至于所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以赛亚书53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内心受难。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小节颇具力量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12:24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入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耶稣对门徒讲的这些话。23节到25节这段话是在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也就是指耶稣将要牺牲、复活和得荣耀的时候。他的死正如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耶稣的死会为很多人带来救恩，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哇，多么具有震撼力的话。这种牺牲不仅仅只是关于耶稣将如何死去，而且还适用于耶稣的跟随者。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亦要舍命，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服侍主和为他做见证。与耶稣不同的是，我们是一种在内心里的受难，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执着于所珍爱的情感和追求的梦想之中。往往上帝允许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发生，我们需要抛开我们的理性和思维逻辑，对成功和舒适要放手，这的确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当初在我颈椎受伤后，我不得不放下之前所怀抱的希望和梦想。当我试图想弄清楚上帝的旨意时，但是我总是会走进死胡同，无法明白，因为瘫痪坐在轮椅上的我根本就无法享受到一丁点的舒适及便利的感觉。但是呢，就如同之前我们所谈的，约翰福音12章说的，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么多年下来，我看到了那些种子，在我的生命中发了芽，我内心充满了盼望、平安与喜乐。更不用说，藉着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给了我许多机会，可以鼓励其他和我有同样经历的人。内心受难，就是得抛下自己喜欢的东西。请听这首诗，它优美的词句描述了一颗掉落在地里的种子，开花结出果实的过程。诗词是这样的：田野里到处都是种子，通过死亡复活的生命是真实的，而最微不足道的小花却有着强大的秘诀。死亡，它的生命被埋葬而升华，通过牺牲而获得丰富的生命。你明白何谓牺牲吗？这是通过舍己，除了十字架，你不能获得拯救，除非死了。否则一粒麦子永远都无法发芽结果。麦田里摇曳着金黄色光芒，通过死亡，生命成倍生长。为灵魂而哭泣和祷告的人，不要因地狱大军而沮丧，这是通往上帝的道路，一条必定胜利的道路。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话题，要死于自我，要舍己，但是不论你同意与否，生活都是艰难的。主呼召我们舍己的数百件事，要死于忧虑，死于身体健康，死于我们应有的幸福婚姻，死于在痛苦中寻找意义。我们通过多种方法将种子撒在地上，然后等待上帝浇灌而结出果实，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之一，因此基督徒时常祷告。今天在祷告中，我要带领您认罪悔改，请求神恩待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也许您认为身上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罪孽，但是等到您明白上帝怎样看待罪，怎样把罪下定义，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向神懊悔悔改。在神看来，所有的过错，所有的过犯都是罪。在神的面前，您我连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要悔改。下面请让我带领您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父，您曾经说过，虽然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却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的人心灵苏醒，也要使痛悔的人的心灵苏醒。天父，我们愿意与您同在，所以今天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心里面有罪，我们双手天天犯罪，我们的意念时常有错误，我们很多的念头时常不按照您的旨意，我们用嘴唇犯罪。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认罪，求你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父，您说过您与心灵痛悔和谦卑的人同在，今天我们在您的面前谦卑下来，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使得我们的灵魂苏醒。天上的天父，有时候我们不尊敬你，有时我们违背您的诫命，不遵守您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不照顾您的圣所，您的圣殿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我们不关心我们的家庭、配偶、孩子、父母亲等，有时候我们不照顾别人，都是您所爱的人，有时候我们不传耶稣基督的信息，不造就众人，有时候我们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有时我们做别人的绊脚石。天上的天父，请你赦免我们的罪孽，请你苏醒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神啊，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向您悔改，请你帮助我们有一颗悔改的心，请你帮助我们看透自己心里的深处，而悔改我们的过犯、罪孽、不义和过失。神啊，您是信实的，必借着耶稣基督的圣血赦免基督徒的罪孽。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有些基督徒不肯定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会有永生，属灵的生命因此在原地踏步，很难成长。碰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请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勇老师对这方面的讲解。
但有一些呢，明明是已经得救，但是呢不肯定。那有什么问题啊？如果得救但是不肯定，有什么问题啊？我有一次去开布道会，我讲完以后呢，就布道了，有几个人举手，有个高，举得很快很高，举得很高，哇，我看得很兴奋，哇，很有觉知。所以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要我来的弟兄说，哎，某某某刚才举手好高哦，很有决心了。他说过家说了，不会那么开心了。弟兄啊，每次讲完布道的话，他总是第一个举手的，有什么问题？他不肯定。当你不肯定是怎么样，有什么问题啊，你就会徘徊在开步点，总不敢往前走，是变成一个很软弱的基督徒，没有力量的基督徒。只要我们信主啊，只是要开步点啊，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基督徒，要鼓励他说，你是基督徒了，不要再在起步点往前走。曾经说，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停在开步点，要往前走，要帮助他确定他已经得救。你怎么帮助他确定得救呢？两方面。第一部方面，我们看看经文本身所说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一到十三节。好，我找到的时候请来念一下。
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三节，这见证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使徒约翰写这封书信呢，他的目标是什么？使徒约翰是要鼓励祭拜人说，你们真的有接受耶稣的话，你有神的儿子的话，你就有永生了。不是你行为做多好，而是你真的认罪悔改叫上去就有永生了。另外一段经文比较有趣的，这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三节。
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
怎么为圣灵为印记，这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很简单嘛，我们不是说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嘛，其实呢，如果你对那个典故更清楚的，你发觉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我有一次听一个神的仆人，他分享这个典故，他说啊，看圣经，如果你对这个历史背景了解多一点的话，你更能体验它的精粹所在啊。他说原来呢，以前犹太人呢，就买地是有一个习惯，买地怎么买呢？比方说这个有块地，这个块地呢，我就说准备下个月一号交割了，但是之前我现在放了定金，下个月的就来拿了。这个卖主呢，就将这个块地里面挖一些土出来，放在一个瓶里面，就封起来，封起来就上面打印，平年土的话就交给你的。到时候你过来领的话，就凭那个瓶啊来做证明。这个典故就从这边来，我就问弟兄姐妹们，这个跟我们所说的有什么关系？你知道这个地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有神天国、天堂啊！你现在去了天堂没有？
还没有啊。
天堂的滋味你现在完全没有吗？有没有？有一点的哈。为什么有一点呢？其实有一土印放在里面了，有一点感觉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天堂是什么？天堂是跟神很亲近在一起，完全在一起的地方。现在怎么样？神已经住在里面。我们虽然是有点模糊，不是很完全清楚，但是是有一点感觉的。所以现在你发觉到，我们个人的生活有平安喜乐，是不是？或者教会生活里面有弟兄姐妹相爱，其实是以求天堂生活的缩影而已嘛。你不需要等到以后的才知道的，你现在就有了。所以，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你应该有这些感觉的。
神的话告诉我们，接受耶稣就有了永生，那是一个确据。而且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有平安喜乐，跟基督徒在一起会感受到彼此相爱的美好，那都是预先尝到天堂的滋味，也是我们会有永生的确据。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搬家去俄克拉荷马州以前，为防止迷路，我买了一个卫星定位仪。这个定位仪确实管用，会告诉你路怎么走，指点得很精确。你若不按它指定的路走，它会重新计算路线，要你回到正确的路上。刚来的时候，东南西北根本搞不清，所以一不小心就会把方向弄错。这时候卫星定位仪会下指令说回去，我赶回去朝另外一个方向走，方向对了，就会看到我离目的地的里程数越来越小，这时候心里就踏实了。我们走错路的时候，跑得越快，就离最终的目标越远，那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转回去。圣经中的悔改，人们的解释很多，比如将其理解为脱离罪、 懊悔等等，也有人将其解释为改变思想、情感的改变。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想是走错了路，决定转弯回到正路上去。比如彼得就有这样的经历，他曾经走过很大的弯路，圣经中说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耶稣事先曾经预言过，鸡叫三遍以前他会三次不认自己。彼得说，这怎么可能呢？世人都背叛你，我也不会。耶稣没有和他多说。而在马可福音14:66-72中，我们看到彼得在下面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拉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这是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这在彼得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彼得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后来无论是如何受逼迫，也不再不认耶稣，而是带领了无数人信主。就像我在这个城市的道路上跑错路，把方向搞反一样，彼得在信仰的道路上也走过弯路。幸亏他的经历让他悔悟，他调转了方向，回到了信仰的路上来。人做错了事，有的是死不改悔，有的是后悔，但愿时间会倒流，可惜时间不会倒流的。有的是懊悔，就是心里面觉得别扭难过，可是他们的行为上并没有什么改变。这就像犹大，其实犹大出卖耶稣以后也懊悔，还把30枚银币带回给大祭司，但是他悔了之后并没有改，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而是自我了断自杀了。犹大之所以后来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使徒，很可能也和他这种解决方法有关。如果他和彼得一样懊悔之后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或许他也会成为一个和彼得一样出色的使徒呢。其实在耶稣眼里面，你犯罪是大是小，是撒个小谎小偷小摸，还是杀人如麻，都一样可以让我们万劫不复。好在按照圣经上的说法，只要我们改悔，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犯下的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即使这样，何不坦然地到他面前认罪悔改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